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听五十一道节目。
我是雪雪，
我是扁扁。
首先要欢迎新老朋友们，因为扁
如果有任何新听众的话，
有不少呢。在扁老师的大力宣传下，我们迎来了挺多新观众的吧？可能
不知道他们还会不会点开新
的一期。我们还登上了小宇宙，如果大家用这个软件的话，可以试一试。
对。虽然我本人并没有，
小宇宙的工作人员还来催我多发评论。
好的，那我们这周要，这周本来应该是我来讲，但是
本来上周应该是你讲，
没有，
本来就是，然后你上周就割掉了，
对，然后这周又把锅甩给了雪雪，我觉得我下一周也不一定会讲。
哼，你知道吗？这个应该是第九期，
嗯，
你可能只讲了三期。
我觉得你很不错的，因为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是你跟我讲你会讲所有的故事，我只要当一个捧哏就可以了。
不可能，我怎么觉得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好了
没有
希望热心观众去听第一期然后来
没有，我们没有把这个
来支持我，
我们没有把这个交流放在节目里面。
真的吗？好吧，希望热心观众留言。对，大家可以留这个言，是希望我讲还是希望我们轮流讲？当然是轮流讲啊，因为那些新听众都是扁老师打广告打来的。
放，让我们听听今天的故事吧。我对今天会讲什么一点概念都没有
啊。天哪，好生硬啊。
我们今天会讲什么？
所以我就拿出了我的存货。这个故事是这个其实都没有立案，是一个怎么讲，一个猥亵小男孩的故事。
是你跟我讲过的，就是好像一个高中老师还是之类的。
对对对，一个物理老师，是的，他叫张大同。是华东师范大学二附中的副校长，他是教物理的嘛，搞物理竞赛的。所以我上高中的时候我有同学就买了他的书，因为我中学是理科生，所以我也有学过一点物理竞赛。然后那个时候我的高中同学就买了他的那种习题册，那个时候他还跟我们物理老师说就是好像知道这个人人品不怎么好什么的，然后我们物理老师还说他人品确实不好，但是书还是可以买的。但是当时我就没有仔细去查，我却没有去知道他人品是哪里不好。
就是这个就很像，就是你有读过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那个？
我没有，我其实没有看过那本书。
就是他的那个老师就是也是做辅导的，然后可能是中文的那种辅导吧，然后他也很有名，也会出那种书，然后有很多人买。然后好像林一涵的那个事情出了之后，就是还有人说虽然他就是可能人品不怎么样，
人品不好，但是书还是可以买的。
对，
但是这是我最近就是才去搜他的事情才了解的这个故事。
他的书现在还在卖吗？
我没有查过，他的书叫金牌之路，好像物理奥赛金牌之路。因为他真的是
好经典的名字。
他真的教出很多个金牌的。他是很有名的一个老师，我觉得可能要比林奕涵的那个老师更知名一点。就是
他也很有名耶，那个老师在台湾整个都很有名，他是那种就是名师。
可是张大同的学生是国际奥赛金牌耶，
可是
好几个。Anyway， 反正不要比较他们两个谁比较厉害。
对，为什么我们 battle 上了？
不重要，反正就是他
对
当时是在二附中，是高中嘛，教物理。然后他还后来2010年华二就是办了初中，他去兼任了初中部的校长。
他还教初中小男孩吗？让这事情变得更恐怖了一点。
反正他就是物理特级教师嘛，然后他还算在了华师大的物理系兼职教授。他还是上海政协委员，上海高考命题组委员，他拿过上海市教育工程这种 title。
就是一个 就是在出事之前非常有名望的人。
对，非常有名望，因为他每年都送学生进国家队，然后他有好几个、三个大概拿了国际金牌的学生，所以他
真的很厉害。
对，真的很厉害。然后他出生于1948年，所以他就是70几年、80几年就已经开始教书了。然后他是在在2012年有一个同学出来举报他，上微博举报他，直接实名报出了自己的名字，然后和他们班那个同学是97届的一个同学。
他是说他本人被猥亵了吗？
对对对，还有他几个同学。
他是97的，这个老师是48年的耶。
哦，就是97届这个同学，那个就是他一几年的时候等于是40岁吧，大概是不是？怎么算来着？
不会耶，因为这个97的同学和他差了49岁。
不是，是他97年入高中了。
啊、哦，我以为他是97年生的。
没有没有没有，97届也就是97年上高中吧。对，所以他一几年的时候、没有很大，他一几年的时候就30几岁吧。他大概就30岁。
嗯，
然后他就直接发微博说我是谁谁。
等等，他48年的时候一几年，怎么可能是30岁呢？
不是不是，那个97年的同学，他一二年的时候是30岁吗
？OK，
突然纠结在了时间线上，所以48年的老师到97年的时候是40岁吗？
嗯，
他40岁的时候搞了一个15岁的小男生，对不对？
也并没有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可接受了起来，就是你知道40岁和60岁、
这个事情发展到后面会变得更加不可以接受。就是他联合几个其他同学一起举报了他，然后他就是和学校说，然后还直接发微博的嘛，所以后来张大同就被学校解雇了。其实当时
就只是解雇嘛，
对，当时他就被解雇了，但是到2013年就是第二年的时候，大家就发现他又去补课机构教书了。
那他的那些政协啊什么什么，就是那些荣誉
不知道，那些我不知道，反正他2013年就是被发现又去教书了，然后这几个同学就上了 CCTV 说了这件事情。所以接下来的故事主要来自 CCTV。 就是这个同学，就是出来举报的牵头的这个同学叫刘怡东，他是97届的，然后他那个时候他30岁的时候嘛，就是他已经在美国定居了。
那他为什么会突然想起来要讲这件事？
对，接下来就是他为什么突然想起来讲这件事情，有几个理由吧。就是他说自己也已经就是憋了15年这样子了嘛，然后他一直就是一直在犹豫要不要讲，然后就但是一直憋下去了，因为觉得首先不想揭开自己的伤疤嘛，然后又觉得老师年纪大了快退休了，他可能已经就做校长了，没有直接在教学生了什么什么，就是会找一些理由来 cover 自己的那个压力嘛，对吧？但是他到12年的时候，他自己的小孩要上学了，他就觉得这是一个理由。然后另外一个是12年的时候，在美国就是宾州州立大学的橄榄球队爆出了就是丑闻，他们的助教就是球队助教嘛，被爆出来一直性骚扰队员，就是好几十年这样，然后被定罪了。
我觉得就是为什么这么容易会在这种地方发生这样的事情，就像我们还看过那个体操
对，就是 Larry Nassar 嘛，那个 Larry Nassar 和张大同就是简直一毛一样，这个套路啊，绝了。
真的吗？可是等一等，因为 Larry Nassar 他是一个那种医生嘛，所以他让你躺着，他来摸你什么的，是你一开始可能会觉得就是不会很怀疑，但是一个教物理的老师让你不要动我来摸你吗？就是
那我们先讲讲张大同的手法吧。
好。因为没有办法，
就是他经常把成绩好的男生直接带去他家，就是说给他开小灶什么的，然后就在那边讲 自己的先开小灶嘛，开完小灶就开始讲培训计划呀、
嗯、
什么什么的，到快结束的时候他就会说你要想竞赛搞得好的话他是就是对体力是有要求的，然后他就开始吹牛皮了，就说
啊、哦，
我以前也是一个赤脚医生，我来看看你的身体吧这样。
哦，我没有想到。
哦哦，所以
但是其实是会相信的你知道，就是
对啊，因为你15岁的小男生然后被老师而且前面已经铺垫了这么多讲了这么多，你就会觉得是这样子的。
对， 对，
而且真很难很难反抗，
你就是真的会相信。
对
对，
而且你结束了之后都很难确认自己是被猥亵了。
是的，就是 Larry Nassar 呢也是因为就是，但他更过分一点，他不是说这是一种治疗手法吗？
对啊对啊，他还拍视频、
就是、
哦，这是我觉得 Larry Nassar 最恶心的地方。哦，
嗯，都很恶心，
都很恶心了。所以反正他们当时就是是这个在美国这个师兄先讲的这个事情嘛，然后他说他也有回去告诉家里、
嗯、
他跟他爸爸讲了，但他爸爸就 没有说什么，他爸爸就还挺生气的，但是什么都没有做，然后他就觉得非常失望，就这个师兄他就觉得家里没有在支持自己嘛、
啊、
然后他那几天就是整个人状态都不是很好，直到有一天他在晚上忍不住在宿舍跟同学讲了，然后他室友就说自己也有被猥亵、
嗯、所以这是一个就是啊，对，所以他们有很多个人一起出来说了，
所以他就是后来问来问去发现他们班就有7个同学，
这么多，这全是小男孩。
哦，全是小男孩，
天哪、
哦、
我可
以
问一下、
就是、
这张大同已婚了吗、
哦、已婚的，有小孩的。
我觉得这太非常的 typical， 就是
哦，这种
就是
我也不知道，
就是和一个女性结婚，然后对小男孩做猥亵的事情。
哦哦，是的，但是就是我中学的时候，我那个中学同学不是讲他人品不好嘛、嗯，然后我就隐隐约约有听说啦，然后我同学就说是他喜欢男的，
嗯、
然后我本来觉得说那就是骗婚这样子嘛，但是我没有想到他是猥亵自己的学生，我觉得这还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非常不一样的事情。但是就是你不觉得这样子的人他如果可以在生活中找到，就是他其实想要的不是一段同性之间的感情或者什么，他只是想要身体的满足，或者而且是利用一些根本没有办法反抗他的人来完成自己的满足、
哦、对啊对啊对 啊， 对啊，就是这种都是权力欲望的一个实现啊。
对对，就甚至都就是觉得性和权力是在一起的那样的感觉，非常的恶心。
他们就是等于这个班的7个同学就是默默的在互相支持这样子，所以他们在毕业的时候、
嗯、
就拍毕业照的时候不是大家会小团体什么的会拍照嘛，他们7个有拍一张照片。
对，
然后张大同
就是受害者同
学问
这样，
对对对，还去问他们你们几个为什么这么说。
他有隐隐约约感觉到吧，就是
他应该有隐隐约约感觉到，对，就是
他们有互相交流，
对对对，然后这对他们来说是互相支持，就是一个默默在反抗一个无声的 me too， 你知道这种感觉。
嗯嗯嗯，我觉得还挺感人的。
哦哦，是的。
嗯，
然后张大同因为他很有名，所以他其实上过很多媒体，有什么教育报啊，什么物理周刊啊，这种会讲他的事迹嘛。然后甚至有一篇上海教育报的文章有描述这件事情，说我要 quote 了，接下来有点恶心，我觉得这个 quote， 他说张老师的卧室也是接待学生的工作室，笔者几次采访，每次都有学生来坐坐。然后什么什么啊。浓浓的咖啡，浓浓的师生情，伴随着他们度过温馨的夜晚。对这种特殊的学习经历，他的学生可能终身难忘。
你觉得写这个的人，就是
我觉得写这个人应该不知道。
对，我觉得他就是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他会在媒体上讲说，我还给同学们做体能训练，就身体按摩什么的嘛。因为 Larry Nassar 会讲，就是这甚至是他的，
对对，他也会讲，
就是公开的一种。
是的是的是的，他会在这些报道里面提到 自己会看重学生的就是身体素质什么什么的。
哇哦
哦，
就是我被这个惊人的相似性给
对啊
吓到了。
对,、啊
对,
啊 对, 啊、
对，
而且这个怎么讲也是这个环境确实太不敏感了，这种学生来老师的卧室、
嗯、
这种
过夜
还是挺这没有说过夜了，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挺不好的吧。
不是就是伴随着他们度过了一个个夜晚吗？
哦，真的也伴随他们度过温馨的夜晚，我的天哪。
我觉得还就是嗯，
而且就是像这个同学和另一个就这个刘怡东这个师兄在美国了嘛，然后另外有一个师兄叫吴正浩，他就在国内、
嗯、
他上 CCTV 他是、
嗯
真名露脸上的 CCTV、
嗯、
反正我觉得还是挺震撼的、嗯、他们都就完全把自己嗯放在媒体下面。
对啊对、
哦、
就是非常勇敢，因为我觉得就是对于男性来说说出这个就是也非常的不容易。
当然了，是的。然后他们说就是他们在一二年的时候有咨询过律师，就是能不能给他法律上的惩罚、
嗯、
然后发现完全不可能，因为高中生已经超过14岁了，所以他们就不能被算在就是猥亵幼童的受害者里面、
嗯、
然后因为是男生所以也不能算在
强奸罪的受害者里。对，那他们在 CCTV 上面讲出来之后就是后来有发生什么吗？就是我觉得就常理来讲张大同应该身败名裂才对啊，就是
但是没有，后来他好像又和别人合办了一个补课机构又开始教书了。
就还有小男孩会去上课吗？
可能吧，因为这个他们从微博举报之后这个微博有收到很多很多的私信嘛、
嗯、
就是他收到的是从1980年到2000年、嗯、就是20多年都有同学被猥亵过，
但是之后就没有了，
就之后没有说嘛，再之后的事情就没有说了。
我觉得还挺绝望，就是这种人只能寄希望于他自己老了搞不动了，或者是到了21世纪之后大家不会再相信这样子的事情了，就是小朋友们也会懂更多。你不觉得现在的小朋友比我们当时其实懂得要多一点在、
哦、是的是的，但是
方面
我也不知道，我觉得还是很难，因为2012、2013就是他爆出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我上高中的时候。
嗯，
但是我就只知道他人品不好、
那个、
我都不知道发生了这些事情。
对哦，但是只要你有兴趣搜一下的话还是能搜到的。
对对，肯定他上了 CCTV 嘛，但是我同学也说他喜欢男的，没有觉得他是猥亵学生这样子。
嗯，那如果要把小孩送到他的机构，你肯定会先搜一下这个老师是什么样的人啊。
哦哦，对，希望吧，就只能希望这样子，因为毕竟 Larry Nassar 那个片子最后那个法庭戏也挺感人的，但是我们就没有法庭戏、
嗯、
在张大同的这个案子里，他连案都立不了，根本没有这个事情、
嗯、对，因为这是我不知道会不会有行政处罚或者什么能对他做点什么，但是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就是不太可能了。而且就是他并不会受什么惩罚，我就是一直在想为什么他们胆子这么大，就是他可以持续不断的在自己的很多个学生就是对他们做这样子的事情，就是哪怕有其中的一个出来说了都会有很大的风险，可是他好像就是不害怕，这是一种怎样的铤而走险的、
哦
一定要搞的精神。
而且你想他，你想这个师兄等于跟自己爸爸说了，但是爸爸没有帮他。
对，
在那个 Larry Nassar 那个案子里面，不是那个有一个谁，就是一开始的那个运动员跟他家里说了，他家里还去队里面举报了、
嗯、
结果他就没有入选国家队。
对，
就是层层包庇、
就是、
根本轮不到你有任何反抗。我觉得
你觉得就是会去包庇是因为嗯就是这些当老师或者教练的人非常有权利，还是因为家长不希望孩子被猥亵的经历说出来而受到二次伤害呢？
我觉得在这个案子里面家长有一点不相信自己的小孩，就他们 甚至不是很相信小孩真的被猥亵了，就很恐怖。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觉得老师对你亲密一点啊什么的。哦，
也可能是小男孩的家长不太有这个意识，
对对对对对，
可能小女孩的家长会更加敏感一点。
对对对对，希望是这样吧。所以我觉得对小男孩来说也很困难，他们自己也很难确认自己被猥亵了。他等于是长到这么大之后在不停的给自己确认。
是的。
而且他都这么，他都已经是一个非常成功有家庭有事业的人了，
嗯，
但他不能得到一个官方的确认，就是没有法律会认定说他就是被猥亵了。
他可能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法律的确认，但是就是媒体或者什么，就是我觉得对于他来说至少这件事情他说出来了，而且他确认了当时对他有人做过这件事，而且这件事情是不对的。
对对对，就是他是
对于他来说
自己确认说那个人猥亵了我，是但是没有第三方来说是的你被猥亵了。
嗯，就和 Larry Nassar 的结局不太一样。
哦，
就是他们是有
一个
确认的，
非常虐，太惨了。
是的。嗯，要来到总结部分了吗？
哦，是的，因为这个案子就是这样的。
就是会有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就是告诉了我们，我觉得就是虽然我是不会有小男孩的小孩了，但是我会觉得就是如果我有弟弟或者我有我自己的小侄子什么，你就会想要告诉小男孩说不是只有女孩子才会被性侵害，就是这个世界不是只对女孩来说危险。
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现在大家经常会强调就是女孩要自我保护或者怎么样，就是一方面感觉非常的性别不平等，就是凭什么女孩要学会自我保护呢？为什么你们男的不能收敛一点？但是另外一方面也非常的，就是你就会淡化小男孩也是会被侵犯的这一点。
哦，是的，
是的，因为我也听过不少就是女博导和男学生的故事。
哎，我好像也看过，
非常 creepy。
嗯，对，
好像还有个小男孩自杀了之前。
对，就是那个武汉理工嘛，但是那个没有说老师猥亵他，有暗示但是没有说明。
嗯，
哦，
对，还有一些就是权力结构的压迫，就是上位者的压迫，他可能不完全是性的，但是他会让你觉得自己的私人领地或者就是自己的人格尊严受到了侵犯。
对对对，
就是我觉得我经常会觉得小的时候不知道怎么面对老师，就是他们对你来说，如果他们对你做了一些事情，好像他们就是永恒正确的。
哦，真的是的，是的，就算不是这么严重的，真的侵犯你的事情，你也会很难去确认自己是没错的，你就会觉得自己就是有错的。老师只要一凶，你就想跪下。
对，而且还会，就是我小的时候觉得，就是如果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的爸爸妈妈是老师，我就非常害怕。但他爸妈是任何别的什么其他职业，你都不会有那么深刻的恐惧。就是老师对我来说是一个区别于其他所有职业的职业，他就是一个很恐怖的，只会对他有非常深的畏惧和就是总是觉得自己是错的。
现在可能也不一样了，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我是长到了，
但是小孩子嘛，就是会，
对，
就是会信任老师。我到很大，
就是长到了
高二，可能
高二左右开始觉得老师不是值得信任的了。
我到高二才会说这个老师就是垃圾，没有垃圾，就是水平不行，就是才会去评价老师这样子。
嗯，是的，
更小的时候是不会对老师有评价的。
对，我也是，
这是权力结构啊。
对
未成年人的压迫。
是的。嗯，可是好像到了博士阶段就又不太可能，本科可能反而没有那么，就是到了博士的时候他可以决定你是不是毕业之类的，
体系有点不健康。我觉得
我们就聊到这里吧。
好嘞，今天是就是我的库存。嗯，所以因为其实这个之前就看好了，但是之前几期大家 想听一点轻松愉快的，所以就轻松愉快了一下，这个就留成了库存。
对，是一个被我们之前毙掉了的选题。
对，但是因为哎，扁老师太割了，金光割王。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拜拜，
谢谢大家收听，
拜拜，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你一定要是一个孩子，任夜风吹不动你的坚强，我为你包扎心上，任大雨黑夜彷徨，安不下你守护着的光。